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今天教会是设立五周年纪念，盼望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另外一个五周年。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请你现在鉴察我们的内心，我们里面常常充满很多的自私，今天请你拿走，我们要重新的有新的意向、新的方向，重新的去为众人热烈的、切切的、迫切的祷告。请你将这样的心肠意念放在我们当中，使我们每天的生活乃是荣耀你的生活，使我们每天的生活乃是尊主为大、爱人爱神的生活。愿主你亲自来改变我们，使我们成为这样的人，在你在这世上为你做光做盐，使世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归荣耀给主。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在这个。讲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对人的热爱。那我的岳父母他是香港人，那有的时候你当你帮他们一些事情的时候，我的岳母常常会说一句话，说姚三姚三姚三，我有没有讲错？我的广东话真的不行。姚三什么意思啊？有心有心，意思就是说你有花心思在他的身上，你很有心思意念啊。这好像是我们俗话说什么礼轻情意重的意思，因为重点不在你为他做什么或在那个礼物，而是重点在你的心。上周我们鼓励大家要学习保罗，他是新约圣经的使徒，他跟随着耶稣，他为众人祷告。所以我们上周说，我们要学习保罗来拓展祷告的疆界，来多为众人祷告。那我记得我们上周唱的诗歌是什么呢？叫圣法兰西斯的祷告。这是以前有一位应该是神父吧，他的祷告词。我们一起来念。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你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喜乐。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赦免时我们便蒙赦免，在舍去之时我们便有所得，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请问你的祷告是这样子的祷告吗？哦主啊，使你让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你是这样的祷告吗？我希望你是，因为这是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我们人活在这世上，我们基督徒跟随了主，如果你现在想的整天是主啊，使我天天为自己求，主啊，使我只受安慰，不管别人的死活，主啊，求你让别人能够了解我，我不需要管他，个人至少门前雪。主啊，求你让大家爱我，而不是让我去爱人。如果你信主很久了，今天这个是对你的警告，因为你没有真的活出神的心意。所以我希望大家好好思考，在我们今天研读保罗的祷告的时候，你好好思考你的祷告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反映出作为神儿女的样式。保罗的祷告是非常的激烈的，你可以甚至说他用他的祷告是那种迫切 很大的很深的情感在里面的这种祷告。在二章十七节，他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说，弟兄们，我们被迫暂时与你们分离。他说什么？身体离开，心却没有。他说我们极力想法子，用各种的方式渴望见你们的面，所以我们很想到你那里去。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所以不是我们而已哈。他这里讲到我保罗是有强调的语气，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代表说他想去但去不了。这一两次不一定只是单单一两次，可能好几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但是他这边说到，既然我们不能再忍，就决定独自留在雅典。于是因为他去不了，他就差派能够去的提摩太去。第五节又讲到，我们不然再忍，就差派人去。其实你如果知道提摩太是谁，你就知道提摩太是比保罗年轻的。基本上保罗带着他在属灵的这个成长上面更进一步。提摩太跟希拉在保罗的身边，对保罗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保罗他可能没有那么的已经比较年长的了。可是因为某种原因，在这里没讲，保罗没有办法去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好，那三章三节呢，我们是看到说他差派提摩太去看他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逼迫患难当中，保罗担心他们的信心会动摇，所以他不断的为他们祷告。他自己也想去，但他忍不住，忍不了了，他没办法去，因为有东西阻挡他，所以他就差提摩太去。但如果你了解提摩太他对这个保罗的帮助有多大，你就会觉得他差提摩太去，他是真的一个很无私的行动。提摩太在保罗身边可以帮着他很多的事情，但是他不能再忍了，因为他自己去不了，他宁可差他的左右手提摩太跑到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是为了要兼顾他们的信心。他看他们比自己重要，所以他忍都不能忍了，因为他很爱那个教会的人。我想你如果是做父母的，那你的孩子以前有小或你以前孩子小的时候，或者你现在还有小孩的时候，你可以明白这样的感受，就是他没有办法忍，他一直他的身体在这里，心在那里的这种感受。那譬如说有一个很大的公园，那你孩子很小的时候，你会担心他出事，所以我会常常会发现，如果在北屋的公园或者是在另外的公园，那父母在聊天的时候，即使是一个很安全的状况，父母在聊天的时候，他的眼睛一直往孩子那里飘，一直往到孩子那里飘，然后他的心其实他的嘴在跟你讲话，但他心在担心，诶，我的孩子那么小，会不会有事，会不会被其他小孩欺负，或者会被欺负其他的小孩啊？那会不会跌倒，怎么爬那么高啊，危险。你的心就一直挂在他身上。我想 Tina 现在就明白了，对吗？Tina 他今天来刚刚出月子啊，孩子现在在家是吗？所以他一定明白这个感受。他的心人身体在这边，但是心可能还挂着那个孩子，诶，那个吃得好不好啊，睡得好不好啊什么啊。就是这样的感受。然后呢，当有一个孩子譬如说他就是哭了两声啊啊哇，那个我就看到很多妈妈都会啾一下从这里冲到那里去，飞奔过去，说啊，你还好吗，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保罗心就是这样子，他就是像因为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他建立的，所以他对这帖撒罗尼迦教会有很深的情感在，那他想要去那边帮助他们，想要去那边兼顾他们的信心，但他去不了，所以他的身体在家，但是他的心其实飞得很远，因为他的心就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那里。而他这样子的担心就化为祷告，而且是迫切的祷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看到说他接下来他说三章九节说，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满有喜乐，为这一切喜乐，我们能用什么样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我发现一个热心祷告的人，他说因着你们满有喜乐，所以一个为人祷告热心祷告的人，他看到别人好他自己是很开心的，但是一个虚假在为别人祷告的人，他看到别人好自己很嫉妒。一个无私祷告的人，他不会将别人的成功归于自己，而是像保罗一样，他说什么用感谢为你们报答神。所以一个无私祷告的人，他是将别人的成功感谢神，报答神，将感恩归于神。 铁扇罗尼加教会是保罗成立的。如果保罗要，他可以说：“你们应该感谢我啊！你们的教会是我成立的、啊，我在那边先兼顾你们，你们才有现在的光景啊！”但他没有，他一切的荣耀是归于神，他所有的感谢是报答神。所以弟兄姐妹，一个真心为人祷告的人，他不会在人面前得喜乐，他要在神面前得喜乐。看到没有？我们在神面前。所以这是代表他的谦卑，他不是在人面前得喜乐，他是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请你省察自己的心。其实你很简单就可以知道自己的心，为什么？当你看到别人婚姻幸福的时候，你是为他们先感恩，还是你先想到为什么我老公不像他老公一样那么爱我？当你看到弟兄姐妹事业成功的时候，哇，你是感谢神啊，神真的是大大的祝福他，让他事业成功。还是你在那里看的时候说，为什么我没有那一栋房子？为什么我的薪水比他是一半？你是看见别人的好，你是嫉妒的，充满嫉妒的，觉得神不公平，还是你是充满喜乐的，像保罗一样，将感恩归给神？你为人祷告的时候，是否正在幸灾乐祸？亲爱的天父啊，他真的是生病很辛苦，但是你心里其实在想，还好我没有他的病。我们人真的要看内心，你为人感谢神，像甚至你到一个地步，有可能像尤其像牧师或这些从比较信主久的这些同工，感谢神可能变成口头禅啊，弟兄姐妹。我为你祷告，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但是你其实心里没有那个感谢的心。有一次有一个牧者讲到他牧会的困难，那我一看到他，听到他牧会的困难，我就不假思索说，我说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因为每一个教会都有他的强项，他的教会有一方面是很强的，我认为比我们教会强在那一方面，当然我们有比他强的地方啊。那我就觉得说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后来有一次我就跟他在深聊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他们恩赐很强的那一部分其实也有很多的问题，侍奉的人心态不纯，侍奉人员的生活不检点。哇，我一听他讲我就很惭愧，因为我脱口而出说身在福中不知福，但是我从来没有去理解他的感受。我没有，我看到他们教会好，我没有因为他们教会好而感恩，我只觉得我们教会如果那方面可以那么好就好了，可是我没有为他们而感恩，所以我很惭愧。我常常在神面前这样子悔改，因为有的时候我看到别人好，我竟然没有这种感恩的心。我也没有为他教会的问题而祷告，我只说你身在福中不知福，但其实后面背后还有一些的问题我不知道。后来我就常为他祷告，我觉得我真的是很脆弱，总是想到自己比别人强的地方我们骄傲，比别人差的地方我们嫉妒。但保罗这个成熟的基督徒，你看到他的祷告是完全出于热爱，他为他们的信心而喜乐，他为他们的好而开心。弟兄姐妹，这才是真的有热心的祷告。撒母耳记上，在神在拣选大卫的时候，借着撒母耳去高抹大卫的时候，去选大卫的时候说，不要只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怎么样？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但是我们每一次都是外貌协会。上次我在小组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你通常问别人第一件事是什么？有人说你从哪里来，有人说你是什么做什么工作的或什么行业的，马上你的脑海中你的那个人生的食物链或者是这个生命的食物链上面，你就会摆人摆在不同的位置了。你只是哦，从农村来的，哦哦哦，在那边啊，从上海来，哇哇哇，在这边哦，然后从做什么，哦，你律师啊，哇，那边的，然后做一些可能比较劳力的工，哇，在那边。人是看外貌， 耶和华是看内心，你再多的那一些外面的东西，包括你的身高、学历啊、甚至能力，甚至你的那些有没有钱等等，都不能保证你有一颗神喜悦的内心。所以我想请你跟旁边的说，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当然不是说你们不好看啊，我的意思是说，一个能够长久的不是你外面是什么样。那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些美魔女，五十岁还是那么美，真的有这种人，真的你不知道他怎么弄的，不知道玻尿酸是不是还是怎么样，不知道。但是你会发现他不管再美，总有一天他会凋残。至少我可以肯定90岁打玻尿酸的效果不会那么好。人是看什么？外貌。神是看内心。祷告最重要是你的心。有的时候神会借着一些事情在你心中产生感动，激起一些涟漪。不要放弃那种圣灵感动的时间，马上就为那些人祷告，马上就去帮助那些人，因为这是神在你心中所放下的感动。祷告最重要是你的心。保罗是什么样的祷告的？他在第十节说，我们昼夜切切祈求要见你们的面，来补足你们信心的不足。昼夜是什么意思呢？有规律、经常性的祷告。切切是指的是什么呢？强烈的、极度热情的，甚至我们说超过言语可以表达的。所以你看到他是昼夜切切祈求要见你们的面，也就是说他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些人，他有一颗很深很深的为他们祷告的心。但是你不要忘记，保罗作为使徒，他不只是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祷告。我把所有的保罗书信里面有关他为人迫切祷告的经文，我把它罗列出来，把我吓了一大跳。在以弗所教，为以弗所教会，他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五十六节说，因此我既然听见你们对主耶稣有信心，对众圣徒有爱心，就不住的为你们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帖撒罗尼迦教会了，以弗所教会了，哥林多教会，在第一章第四节哥林多前书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常常的意思啊，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三间教会了，罗马书里面说，首先我靠着主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们的神，因你们信德传遍了天下。然后这边讲到说，我怎样不住的提到你们，在我的祷告中常常恳求。四间教会了，腓立比书，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总是欢欢喜喜的祈求。所以也是很多次的为腓立比教会祷告。五间教会了，哥罗西，我们为你们祷告的时候，常常感谢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六间教会了。好，所以我至少在，可能有些我还落掉没有看到的，所以我可以跟你说，在保罗书信里面至少他有六间教会他是常常祷告，而这六间教会每一个地方是一个地区，所以当他说到以弗所的时候，是以弗所地区的教会，所以不是只有在那里的一间教会，而是在哪里的好几间，也就是说在以弗所地区的教会。所以保罗光为教会祷告就已经是很多很多间，而且他还是昼夜不断的常常为这些人祷告。他也不只是为教会祷告，他也为个人这些属灵的同工来祷告。他为在提摩太他说，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纯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在祈祷中昼夜不停的想念你。这个你指的是提摩太。腓立门书的第四节说，我在祷告中纪念你的时候，常为你感谢我的神，也是个人的祷告。所以你会发现保罗的祷告啊，他是有很多很多的教会，也有很多的很多的人，而他昼夜不停的为他祷告。有时候我在想，保罗啊，一个人一天就只有24个小时，他到底是花多少时间在为人祷告啊？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圣经并没有说，只说昼夜不停，只说切切恳求，我们不知道多久，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他一定花很多的时间在为人祷告，而他每一次的祷告都带着心，所以他不然他没办法写出来，他这样写的话，神老早就找他麻烦了，他怎么可以乱写，在神面前的见证，不可能。他甚至很多时候，他在书信里面写说，这是神为我，可以为我做见证的。我为你们的祷告是神可以为我做见证的。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敢说这样的话？我为你们的祷告是上帝可做见证的。保罗就是这样的祷告。那这时有记录的，我相信还有很多没有记录的，所以他这些祷告大部分都是经常性的祷告，而且常常带着很强烈的情感。哇，我觉得真的很难。因为你想想看了，假如你有很多的祷告事项，你又很常为人祷告，你就很容易失去热情，对不对？你每天祷告，像我们的主祷文就很容易失去热情。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所赐我桌上丰盛的饮食，让我做好我该做的事，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每天都这样祷告，从头到一天三餐就这样一直，然后就很容易失去热情。为什么？因为你已经不知道你在祷告什么，你只是念。但保罗的祷告是不只是长长的祷告，他还有热情，充满热心。而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充满热心的祷告都不久，哇，很激励，感谢神啊，神啊！但是明天就忘记，后天也忘记，大后天也没有。保罗不是这样，我们要跟他学祷告，我们要学习，要有祷告的计划，每天定时在神面前，而且在祷告前要预备好自己的心。因为重点不是你祷告的内容而已，更重要的是你用什么的态度，你用什么的心去为人祷告。我觉得神有在改变我，就是我在信主以前是不会哭的，就很少哭。可是信主之后，慢慢的越来越多哭，现在呢，就几乎每天都要哭几滴。每次帮人祷告的时候，我不是想哭，他就自然会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人家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难道我每次都那么伤心？我不知道，但是我真的从不知道多久前开始就越来越多哭。然后我发现最近有时候真的，你有没有心？我发现当我在那个祷告放下我的心的时候，我真的比较容易哭。不是每一次都一定哭啦，不然我也麻烦了，整天带个 T 恤到处跑。但是真的，我常常跟人跪下祷告的时候，有很多时候那个人没哭，我自己都哭了。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你的心在不在里面？你有没有感同身受的为那个人着想？还有有些时候我发现也是很奇妙，譬如说我知道有一个人有需要，我知道要为他祷告。当你把心放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常常帮他祷告。你甚至吃饭吃到一半，你说啊，我想要帮这个祷告，你就会脑海中就帮他祷告了。甚至你做事做到一半，你就会帮他祷告。你会发现有这样的情况，只要你把心放进去。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圣灵在感动人的时候，我们是要有计划，每天定时在神面前祷告，但是不要忽略圣灵的工作。有时候圣灵他会在很多不同的时刻突然的让你学习祷告的功课。你只要有心，圣灵就可以继续的帮助你操练你的祷告，让你成为一个无时无刻都在祷告的人。然后保罗的祷告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的祷告和他的服事是相结合的。当他昼夜切切祈求要见那些人的面的时候，他的目的是希望补足他们信心的不足。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他建立的，他并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教导他们有关基督的道理，所以他想要花更多的时间和他们在一块，所以很想去见他们的面。然后他十一节也说，愿我们的父神自己和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开路到你们那里去。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他的祷告和他的这个行动是服事是相结合的。真正迫切的祷告是伴随着行动的，所以保罗在祷告的时候，他恨不得插翅就可以直接到帖撒罗尼迦教会来帮助他们对神的认识。他祷告神可以开路，让他可以顺利的去。 我们常常说一句话，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常说不祷告不摸圣功，请你和旁边的说不祷告不摸圣功。你的服事和你的祷告是分不开的。如果你整天服事却没有祷告，代表你没有真的依靠神。每一次我的正道，我都要在神面前祷告。有的时候我会忘记那一两次我求神赦免，但是因为你知道你所在讲的东西不是一般的话语，是要解释神的话，所以你要求神给你恩赐，求神给你智慧，求神在你说的时候，甚至你什么都不会说，但是听到的人可以被圣灵感动。因为重点不是你说什么，而是圣灵怎么样感动我们。你服事没有祷告，代表你没有依靠神，而反过来你祷告没有行动，代表你没有真的关心到那个人的需要，因为你没有把他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保罗想的，使徒保罗想的不一样，他整天想的就是到他们那边去帮助他们，所以他没办法去，于是就化为行动，但他还是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想要去他们那边，而且还差提摩太过去。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越服事越累，有没有？如果你是基督徒够久的，你真的常常在服事的人，你服事一阵子就会很累，很累的时候那些负面的情感就会跑出来，你那个负面情感就会来说，哎呀，你看那些人坐在那边多幸福啊，我干嘛那么辛苦早来教会来编排来做这么多的事情，哇，你看这些人坐在那边要吃要喝都可以，为什么我要整天去煮这个煮那个。当你服事没有祷告的时候，你的服事会越来越累，因为祷告是我们从神那里支取力量，你不祷告力量就不下来，你就没有办法持续性的做神要你做的事工。祷告和服事必须相结合，你不能只有祷告而没有行动，因为力量从神而来，能力也是从神而来。第五点，求爱心的爱心。好，保罗有爱心，他求其他人有爱心，所以我这个叫做求爱心的爱心。他说，又愿主使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和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所以保罗是爱主的，也爱他们，所以我说保罗是有爱心，因为保罗爱他们。可是他爱到最高点就一直为他们祷告，他们有爱心。 OK，他的爱到最高点就是祷告他们有爱心，而且要去坚固，更坚固他们的信心。所以这里的爱心是什么样的爱心呢？第一，彼此相爱的心，也就是各位基督徒彼此相爱的心，还有爱众人的心。所以你如果是新朋友，你还没有认识主，其他的基督徒在你旁边的就应该要爱你，因为爱众人的心也要增长。所以我们教会内彼此相爱的心跟爱教会外的这些人的心都要成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他希望帖撒罗尼迦教会是这样的去爱人，他自己爱他们，他知道自己对他们的爱是何等的深切，他也希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彼此有这样的爱心，对外也有这样的爱心。最近有一件事我蛮感动的，我去医院看病人，那有一个姐妹，她在医院呢，就是我去看她的家人。那我去看的时候，我发现那个病房里面有四个病床。那这四个病床呢，我就看到每一个床位的上面有星星，不同的星星，一颗星、两颗星，这个星星，如果四颗星，就代表它是比较严重的了。好，那我问有没有五颗星，她说没有，好像五颗星就可能就离开了啊，但四颗星就很严重。他的母亲是两颗星，旁边有个三颗星、四颗星跟两颗星的啊，在那个病房里面。那我发现他就一直的照顾他的家人，可是他呢，其实英文没有特别好啊，可是旁边几个大部分都是西人。那他就跟我说，他就是有一个病人在那边，他的护士喂他没有喂好。其实护士，我就跟他说，护士很辛苦，那么多人要照顾，他怎么有可能每一个人都照顾得无微不至？当然也是有这样的护士，但是不容易啦。那总会有些忽略的地方，所以护士在喂那个老人家吃饭的时候就没有喂好， 喂一点喂一点，但是喂了几口就放在旁边也不喂了，这样子。好，那因为护士还有常常有人叫他去做别的事情，很辛苦，我们真的要为护士祷告。那他呢就特别去在那里，就是帮助那个老人家，他就跟那护士就不用喂了，他就在那里，他一方面照顾他家人，一方面他把那个饭就去照顾他老人家，一口一口喂他吃。他还跟我说他分得很清楚，没有全部混在一块，因为有时候护士时间关系，他全部把它混在一块，一口一口喂。他说我都分开慢慢喂他，每一次都把他喂好。然后呢，另外一个病床，那个我忘记是几颗，那颗好像是他喂他的好像是三颗还是四颗，我忘记了，不重要。但是隔壁还有一个，他呢也是不太能动，头发痒，他就去帮他按摩。再另外一个，在那边，我在那边的时候，他就一直大叫，就是叫护士来，但是谁知道他按的那个铃呢，后面那个接头掉了，所以叫半天护士叫不来，也是这个姐妹，她跑出去把叫护士进来，说要帮助这个人。所以她基本上除了照顾她家人，她就是这个病房的什么义工。而且除了她的亲人之外，其他人都是西人，语言不通。但我发现，只要你有爱心，就能超越言语。我为她感谢神，我真的为她感谢神，因为我知道神在她的心中动工，让他有这样的爱心来服侍人。我们的教会，许多的教会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量，就是因为教会中有爱。保罗的爱心就能够激励他去祷告其他人的爱心，而那些人的爱心更加充足的时候，就会去爱他教会外的人，还有教会内的人，而这个爱心就越来越大。而当提摩太回去找保罗的时候，把他们的爱心和信心和耐心和保罗分享的时候，保罗心中就充满喜乐，也有更大的爱心来为他们祷告。所以你会发现，爱心是越用越多的。当你用爱心在别人身上，你爱他的时候，爱心是会传递的。当爱心传递到最后，传递到你的身上，甚至没有到你的身上，但你听到他们有爱心的好行为的时候，你感谢神，你心中的爱心就更加的增长。所以很多东西会越用越少，但是爱心要越用越多，越给越多。所以我们一起来念，钱会越用越少，但爱心会越用越多。请你告诉你旁边的弟兄姐妹，那请问各位，您用钱多还是用爱心多？都多啊，因为要爱心要钱嘛。但是在神眼中，爱心是最重要的。你有没有爱你周围的人？你看看你旁边的人，你爱他吗？爱吗？再看你前后的人，最后看离你最远的那个人，你爱他吗？彼此相爱的心，爱众人的心，我告诉你，爱你旁边的很容易，当然有时候也很困难啊，所以牧师做那么多辅导。但是爱你最远的人有时候很困难，因为你平常没跟他交集。保罗也是一样的，铁上人家教会肯定有一些人是他建立起来他认识，我可以跟你保证还有很多他不认识的，但他还是昼夜不断的为他们祷告。爱心是要继续不断的，爱心会彼此增长的，会越来越长大的，越给越多的，好不好？愿我们都彼此相爱。最后保罗最后祷告说，好坚固你们的心，使你们在我们的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临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成为圣洁，无可指责。保罗的祷告是以末日为蓝图的，他的心中一直有个盼望，他知道耶稣会再回来，所以他的祷告是为他们现在能够更加的成长，在将来耶稣来的时候可以成为圣洁，无可指责。今天是我们的五周年庆，时间其实真的过得很快。我的儿子在昨天刚满六岁，他是跟这个教会一起成长的。他刚出生的时候， 我们在雪梨台福一起祷告，当然他还没有祷告，是我跟其他人一起祷告，一起来 Burwell 职堂。然后职堂了大概九个月之后，我们决定设立教会。很奇妙的是，教会设立的时候，他刚好一岁，他姐姐刚好四岁。我看着他的成长，他过去五年其实改变很大。我也看着我们弟兄姐妹的成长，我们弟兄姐妹真的也改变很大，心中很感恩。儿子的成长每一步都让我们惊奇，教会也是一个有机体，教会也是有会成长的时候，有生病的时候，也是会生老病死的。五周年是一个阶段，牧灵台福要脱离喝奶的过程，吃奶的过程，要开始吃粮了。五周年是一个阶段，我们要脱离那一些就是比较就是很大家已经耳熟能详的一些教训，要更深的在圣经里面扎根了。我们要迈向成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教会的一份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有神能够让我们成长。所以我鼓励大家像保罗一样为彼此祷告。我不知道你有花多少时间看着我们的周报，为那些周报上面这些有病痛的弟兄姐妹祷告。我敢说这里很少。但是盼望我们从今天开始，你就拿着周报，你现在手上就有周报，你看周报内页就有很多的祷告事项，尤其是弟兄姐妹。你的祷告也盼望带着行动，你要去看他，去帮助他，去关心他，去让他感受到温暖，因为爱心是一定要有行动的。而你继续祷告的希望是将来有一天，我们众人在上帝的面前都能够成为圣洁，无可指责。说老实话，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有下一个五周年，因为耶稣随时都可能来。如果耶稣明年来了，我们就没有下一个五周年了。所以你知道耶稣快来，神的时间快到了，你每一天都好像要是明天是最后一天的那样祷告。保罗就是这样的祷告的，他知道主耶稣快来，所以他一直祷告，他求神帮助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会友，坚固他们的心，因为他爱他们，但他知道末日要来了，这个教会还需要成长，所以他不断的为他们祷告，末日就在眼前，耶稣就在眼前。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有可能耶稣明年就回来？如果你知道的话，你现在怎么能够不迫切的为人祷告呢？有个例子很简单，最近快要高考了，如果你家中有高中生，九安就知道高考快到了，还有多久？两个月，我去特别查了，离现在刚好差不多两个月就开始考了。很多学生开始紧张，有些人就比较早准备，在一年前两年前就开始如火如荼的为这个考试准备。通常华人的小孩会比西人的小孩更紧张。我们也会为教会要考试的这些高中生来祷告。然后我们发现有些家长很早就准备好计划了，哪里不好就什么补哪里。数学不好补数学，英文不好补数学，补英文，对不起。英文不好补英文，我在考在测试你们有没有专心啊。英文不好补英文，然后身体不好补什么补身体。脑不好补脑，手不好补手，反正哪里不好就补哪里，反正就是要一直补到考试结束。基本上这个考试蛮重要，为什么？因为你过去所学的，过去十年、十二年来所学的，就要在这个考试知道结果了。如果你平常没有预备，你就不可能在最后一秒钟要读完所有的科目。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在预备的时候，他心情比较轻松，因为他每天都在读书。从小到大每天都在努力做好功课，做好准备，所以他到最后的几个月他没那么担心。但如果你没有那么很就是以前没有很认真预备的话，你现在就会比较担心，因为你很怕我最后一秒的时候我是不是读完我所有的科目。我发现为人代祷也是一样，耶稣就要来了，如果你知道 耶稣马上就要出现了，你还能够这样子坐在这边，也不预备你，也不好好读经，也不好好祷告，也不热烈为人祈求，然后耶稣来了，你要怎么跟他交账？你要怎么在最后那一刻说，我预备好了？弟兄姐妹，时间不多了，我盼望我们有很多的五周年，但我同时也盼望耶稣可以早点回来，解决这世上一切的困难和问题。但在我们在这末世当中，你愿不愿意和保罗一起以热心爱心为这些弟兄姐妹祷告？你的祷告有没有带着行动，爱你旁边的人，爱更远的人，让爱不要只停留在你自己身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这一群罪人在你面前请你赦免，无数次的自私，无数次的软弱，我们都是需要你来带领，因为我们需要你来更新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将自己献在你面前，保守我们牧灵台服接下来的五年是一个祷告的五年，每一个信徒在你面前充满热心的彼此代求。主啊，让我们不要小看自己的祷告，因为你要借着我们的祷告去行大事，你要借着我们的祷告改变这个世界。请你让我们的祷告带着行动，不是嘴巴说说，而是深切的为人祷告并付诸于行动，使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一无所缺。将来主啊，你要再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能够成为圣洁，无可指责。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用你的心来唱，神是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
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
全地都要，
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膏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灵引领，看见新的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
从头来，
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
我们一起来举起手敬拜神，
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膏倾倒下来，我人最想要彰显，天地都要渴望。向神呼喊，向神呼喊，向神祈求，我愿你来。神灵引领，看见新地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全地都要渴望呼喊，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心要敞开，恩膏倾倒下来，神国度里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灵引领，看见新地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圣灵引领，圣灵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圣灵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圣灵引领，圣灵引领，看见新的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我们一起鼓掌，将荣耀、权柄、颂赞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做一个祷告。主啊，我相信我们刚刚在唱这首诗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有火热的，圣灵在改变、感动我们。我们要向你祈求，让你的恩膏倾倒下来，使我们能够以你的爱去爱这个世界，去拥抱这个世界。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时时刻刻在你面前省察，有得胜的祷告生活。盼望我们下一个五周年，主啊，如果你还没有回来，我们盼望我们下一个五周年是充满祷告、充满热情、充满为人的这种愿意摆上的这种生命，要在我们中间彰显。主啊，接下来的五年完全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愿将一切荣耀、颂赞、权柄、能力都归给你，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